第十九集，限制行动自由的家庭暴力。为什么宠物会变得如此令人依恋呢？首先，语言不通，有这一条不就足够了吗？作为饲主，大前提就是我们充分认同了对方与我们语言不通这一点，因此我们才会用全身的爱与赤诚拼命地想要和他们交流，或抚摸，或摩挲，或拥抱。宠物也会坦率地回应我们，用全身来表达它的喜悦。其次，主从关系明确。当对方是宠物时，我们原本就不需要大声主张自己的优势地位，所以我们不用在无谓的霸权争夺上浪费精力，只要一心宠爱它就够了。即便如此，对方也不会从我们这里夺走任何东西。我之所以说起宠物的话题，是因为下面这个原因。人类对宠物万分宠爱，甚至可以把其当作家庭的一员。为何同为家人，本该和睦相处的夫妻之间，却会产生沟通上的问题，甚至发展到家庭暴力的地步呢？这个简单的问题一直盘桓在我的心底。有哪些东西在和宠物的关系中存在，但在夫妻关系中是不存在的呢？有哪些东西在夫妻关系中存在，但在和宠物的关系中是不存在的？看透了这个问题，刚刚的疑问不也就迎刃而解了吗？这话听起来也许像是在开玩笑，但我可是非常认真地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因为失去丈夫后，既不会哀叹，也不会悲伤的妻子，失去爱犬后，却会患上严重的痛失爱宠综合征。这听起来像是在胡说八道的事情，却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因为语言相通而自以为是，坚信只要把话说出来，对方就能明白。更有甚者，会误以为夫妻间即使沉默不语，也能心意相通。所以才会说丈夫或妻子不理解我，对对方日益不满，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。再者说，夫妻间原本就要在家庭内部展开地盘争夺，在家庭生活的经营中，主权争夺的问题的确是要么不露痕迹，要么郑重其事地存在着。但人和宠物之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你究竟是靠谁才有饭吃的？到底是谁在养着你？反正我也是靠别人吃饭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靠别人养着的。和宠物之间，这类赡养问题是不存在的。赡养的一方认定自己占据了优势地位，被赡养的一方却被束缚在劣势地位里。这类夫妻间极易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对立，在宠物身上却不会发生。可以说，家庭暴力分为以下三类：用身体暴力让对方恐惧，用精神暴力让对方恐惧，用社会暴力让对方恐惧。当然，恐惧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仍旧认为所有的家庭暴力都是犯罪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大多数时候在法律上被认定是犯罪的仅限于身体暴力，而且除非当事人拿出相当大的勇气来控诉，否则就连身体暴力都极少被放到明面上来。因为陷入恐惧中的人是无法自主行动的。那么被划归在第三种家庭暴力，也就是社会暴力的范畴中，还特别常见的是哪种情况呢？这种情况还往往是由妻子一方发起的。首先，我想请大家明白，我所说的家庭暴力关键词是恐惧。然后我要说，那便是对极度的恐惧。释放强烈的极度能量，不断监视束缚配偶的行动。如何？你不这样认为吗？外出的时间、地点、同行人都要一一调查确认，所到之处都有电话追过去，短信也要检查。不允许丈夫比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晚回家， 要求丈夫随时报告行踪，一旦丈夫有所怠慢，家里不久就会刮起一场不愉快的暴风雨。就是这样，妻子或丈夫过度的嫉妒心，让妻子或丈夫的心灵得不到休憩，时刻陷入快要窒息的状态中。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这真可以说是对嫉妒的恐惧了。而且当事者本人还觉得这是爱，或者说是身为妻子或丈夫理所当然的权利，这才是更麻烦的。的确，这虽不是将配偶软禁于囚笼之中，却无异于从心理上限制一个人社会行动的自由，把他们囚禁在看不见的牢房里。过度的嫉妒就是家庭暴力。这种嫉妒家暴蔓延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嫉妒家暴的受害者又有多少呢？每每想到这些就心生黯淡的人，应该不止我一个吧。